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暗示之后》蔡苏娟的故事。上回我说到，黎曼玛丽在被关进集中营的那段日子里，常常接到苏娟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食品罐头。当然，苏娟附带的信更给她极大的安慰。黎曼玛丽在集中营里为主做了极美的见证，他总是把自己的食物尽量分给需要的人。虽然他在那痛苦的地方看到了不少人性黑暗的一面，但是也看见了许多人性善良的一面。总之，在那种环境里，每个人都现出了真面目，自私的更自私，不自私的人竟然不顾自己的利益服侍他人。在这段日子里，苏娟也经历了她生平最穷困的日子。又是黄昏了，夕阳的余晖照射着皇家沙花园那片未经照管的树林，除了倦游的鸟群以外，似乎谁也没有兴致到这来欣赏日落的彩霞了。不过，这些对阁楼暗室里的苏娟来讲，更无关紧要了。现在，苏娟满脑子想的是读圣经祷告，计划如何找更多的钱给集中营里的黎曼玛丽买吃的。这时候，苏娟在地板上很吃力地从桌子那边爬。这些日子，她已经学着在暗室里照顾自己。她不能见光，又不能行走，所以只好学着在地板上爬，吃朋友送来的饼干或咸菜。每天晚上，她可以享受一顿热腾腾的饭菜，那是隔壁一位信主的教员送来的。她很感谢那位姐妹的爱心，在这年头，像这样会顾念别人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主啊，帮助我，给我力量，我需要桌上的饼干，我很饿。
说着，苏娟又吃力地往前爬，总算拿到饼干了。当她手抓着那几块硬饼干的时候，突然流下了眼泪。
主啊，这条路太窄了，我再也不能过下去了。
几乎是同一时候，有声音回答他说：女儿，藏在我里面，我带你过去。苏娟的心立刻平静了，他对那微妙的声音很熟悉。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在主的面前重复一样的祷告，主总给他一样的回答。真的，要不是有那微妙的声音在支持他，苏娟实在没有把握在这条窄路上走了。
是哪位啊？门没锁，请进来吧。
啊，哎呀，蔡姐妹，蔡姐妹，你怎么了？
刚才觉得有点饿，想要吃几块饼干填填肚子，没想到您来了。来啊，请坐啊。
好，这是刚才我来的时候，隔壁的那位姐妹要我送来的，来来来，我先扶你起来再说啊。
哦，好，谢谢。
来，坐坐坐。
真谢谢那位姐妹的爱心。哦，她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嗯，她要我告诉你啊，今天他们家来了客人，要晚一点才来能看你。我看你还是趁热吃了吧，啊，待会就冷了。
嗯，没关系，我刚才已经吃了几块饼干，不饿了。待会儿再吃好了，反正有盖子，不容易凉的。哦，胡姐妹，
嗯，
我托您的事，嗯，
哦，唉，很抱歉呢，现在上海市根本找不到奶粉，即使有，价钱也是……
哦，那没关系，我已经借了一笔钱。本来基督徒是不应该赊账的，不应该借钱的。可是，为了我干妈，我相信神会原谅我的，而且日后我一定会把这些债还清的。
哦，蔡姐妹啊，
嗯，
现在就是有钱也不容易买到奶粉呢。上次啊，给您送来的那一小罐，还是我托朋友向黑市买的，太贵了。而且还不能够叫别人看到，得小心地藏在衣服里面。我想蔡姐妹啊，你还是买别的送给李教师吧。
不，一定要想办法给她寄点奶粉。我干妈病了，她实在是需要吃一点营养的东西啊。
啊，李教师的病还没有好啊？
没有，听说比前一阵子还要严重。再强壮的人也经不起痢疾和疟疾这两样可怕的病来折磨。他一定瘦的，瘦得不堪想象。
哎，都是日本兵害人。听说日本人啊，想饿死集中营所有被拘留的人呐。
啊，真的有这种事？
嗯，
胡姐妹，你听谁说的？
街上的人都在说，说日本人没人性呐。
不要埋怨日本人了，他们只是被野心、被魔鬼利用了。
唉，不管这些话是不是真实的，我总觉得日本人不应该对李教士他们那么苛刻，应该有良知啊。唉，我真希望啊，神早日过问这件事，不能再让他们那样胡来呀。
嗯，迟早神是要过问的，只是神彰显公义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我相信不管他们怎么样对待集中营的那些无辜的人，若不是神许可，谁也害不了谁。
可惜光线太暗，胡姐妹看不到素娟说话的表情，可是从她说话的声音却听得出苏娟的信心坚固的像一座耸入云天的大柱子。吃完了晚饭，苏娟又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了，胡姐妹，
嗯，
最近你有没有见到我的那位亲戚啊？
你是说林女士啊？
嗯，她最近怎么样？好吗？
哎呀，瞧我记性真差。哎，原本想一来就告诉你的，没想到一打岔就忘了。
林女士还常常上礼拜堂聚会吗？
啊，是啊，自从受洗以后啊，她就成了我们教会最热心的信徒了。可是那天呢，我去看她的时候，我才知道她跌断了一条腿呀。
哦，她怎么跌断的？
我也不知道，我没问他。不过我很受感动，他虽然跌断了腿，却没有一句怨言。见了我啊，他还笑着对我说感谢主的话。他说啊，或许主不要他太活动，要他多花点时间在家读经祷告呢。
哎，没想到他在灵里会进步得这么快。
嗯，
是啊，凡事不要埋怨，只要认定主，求告主，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基督是苏娟在患难中的依靠，也是所有基督徒的盼望，因为他们都深信，无论是生是死，都不能够使他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苏娟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了，我们下回再会。